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现在时间是2016年2月2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您收听。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中西部爱奥华州星期一举行美国总统选举的首场初选。在共和党方面，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击败了亿万富翁川普。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不分胜负。克鲁兹获得 28% 的选票，川普位居第二，得票 24.5%。 在全国民调中，川普的支持率领先。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得票 23%， 名列第三，遥遥领先于其余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民主党方面，看来选情极其焦灼，难分胜负。目前 94% 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希拉里·克林顿领先桑德斯 0.2%。2月9号新罕布什尔州将举行初选，全国初选过程将持续到6月中旬。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将在日内瓦会见叙利亚政府的代表。此前他宣布叙利亚间接和谈开始进行，同时呼吁世界诸强国信守承诺，在和谈期间实行停火。在和谈过程中，叙利亚双方将逐步进行间接交流，争取实现永久性停火，并在数月内进行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德米斯图拉将首先会见叙利亚政府代表，然后再同叙利亚反对派代表进行会谈。德米斯图拉星期一提醒由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该组织曾经表示将确保在和谈开始之际展开有关停火的讨论。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说，将向叙利亚政府送交一份要为3个被围困城镇提供的救援物资清单。此前有关各方原则上达成协议，为急需食物和其他补给的居民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星期一没有说明向麦达亚、佛阿和法雅运送救援物资的具体时间。位于大马士革西北方向约40公里的达麦雅被叙利亚政府军围困了数月。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对伊德利卜省城镇福阿和法雅的封锁已经持续了1年多。上个月，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依旧同叙利亚政府达成一项类似协议，向这3个城镇运送食物和医疗用品。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宣布，寨卡病毒的传播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研究人员和卫生官员就寨卡病毒问题在日内瓦举行特别会议。世卫组织说，寨卡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是没有要求实行对旅行或贸易的限制。世卫组织预计今年每周可能多达400万人感染寨卡病毒，这个病毒可能与婴儿神经系统障碍有关。目前没有完全肯定寨卡病毒与小头畸形有关。小头畸形是指婴儿出生时头部异常小的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不过，鉴于巴西最近发生的情况，很难忽略寨卡病毒和这种脑部疾病之间可能的关联。巴西总统罗塞夫的幕僚长星期一说，由于寨卡病毒带来的风险，孕妇不宜在2016年奥运会时前往巴西。自去年10月以来，巴西出现将近4000例小头畸形病例，而2014年只有150个类似病例。随着缅甸新的团结议会开会第一天，新当选的议员们就座，美国对新议员们表示祝贺。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一说，这个结果证明了缅甸人民多年来展示出的勇气和牺牲，包括100名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今成为缅甸议会成员。不过，谁将代替退休将军吴登盛而成为缅甸总统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儿童篮球比赛。
Alice, I can't believe you brought me to a children's basketball game. How can I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watching children?
看看法国卢浮宫的艺术展。
But my favorite pictures are people. Sometimes you can catch someone in a private momen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学学怎么说拍马屁。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还要告诉大家保质期用美语怎么说。
拍马屁， oh, I hate those brown nosers. So disgusting.
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ucrative. Lucrative is spelled L-U-C-R-A-T-I-V-E. Lucrative.
Lucrative 指赚钱的，合算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在美国抢银行的劫匪平均每次可以赚到$4,000，四次左右大概就会落网。因此
，Bank robbery is not a lucrative profession.
抢银行并不是个赚钱的行当。
The earthquake that struck northern Italy affected production of the lucrative cheese industry.
意大利北部地震对利润丰厚的奶酪业生产造成了影响。
Those counting on a lucrative career after studying math or science may want to consider a career i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想找高薪工作的数学和科学专业学生可以考虑在核科技产业谋职。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ucrative, lucrative, lucrative.
We all want lucrative career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choose to do what you love.I'll take happiness over money any day.
我同意。I can't stand those people who just want to make money and get ahead and don't care how they do it.
Oh yeah, we all know those kinds of people. They'll say anything to get what they want and move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You think they're nice, but uh-uh, they're actually just trying to curry favor.
听众朋友们可能正纳闷，这拍马屁跟咖喱有什么关系呢？赶快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0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平常我跟邻居很少来往，不过前两天他忽然给我送来了一篮子新鲜曲奇饼干，我最开始还很高兴，不过后来得知他最近想在院子里修一个篱笆，而这样做必须得到整个社区居民的同意，当然也包括我。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urry favor. Curry is spelled C-U-R-R-Y and favor F-A-V-O-R. Curry favor.
大家都知道 Curry 做名词是咖喱的意思，不过在这里 Curry 作为动词意思是讨好奉承，而 Curry favor 实际上就是拍马屁。这也就是我邻居最近的举动。
I know why she came bearing fresh baked cookies. I think it's an attempt to curry favor.
我知道我邻居为什么给我送新鲜曲奇饼，我觉得他就是想拍我的马屁。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个人对他的市长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来听听看。
Don't assume that the mayor has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 If you're influential and can help her deliver on her campaign promises, she'll compliment you,invite you out to dinner, and treat you specially.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这段话是说，千万别认为市长特别喜欢你。如果你有任何影响力，或者能够帮助他实现竞选承诺，他会恭维你，请你吃晚餐，给你很多特殊待遇。但事实是，如果他认为你重要，他会来拍你的马屁。
这听起来很典型啊。那天我上高中的侄女跟我说，他们学校里有个女生为了能参加啦啦队，不惜给教练买了一个特别昂贵的圣诞节礼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Don't assume that the mayor has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 If you're influential and can help her deliver on her campaign promises, she'll compliment you, invite you out to dinner, and treat you very specially.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very important.
大 家都特别讨厌爱拍马屁的人，可是学校里、社会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在办公室里就更不例外了。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么一个马屁精，让我们来听听看。
Isn't it obvious why Ralph nominated our boss as Supervisor of the Year? He just wants to get himself promoted to foreman, and figures the boss might help arrange it if he's recognized for an important award. See, that's why he's currying favor with him. It's so disgusting.
这段话是说，难道你看不出来拉尔夫为什么提名咱们的老板为年度最佳领导吗？他想晋升为领班，而他知道如果老板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奖项，可能就会帮助他得到领班的职位，这就是他为什么老是拍老板的马屁，真令人恶心。
真是，办公室政治真让人头疼。碰到这种拍马屁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理他，慢慢他就会被所有同事孤立，我想这也不是个好受的感觉。
He's always currying favor with the boss, but in the end, he's quite isolated in the office.
他成天拍老板的马屁，不过最后他在办公室特别孤立。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n't it obvious why Ralph nominated our boss as Supervisor of the Year? He just wants to get himself promoted to foreman, and figures the boss might help arrange it if he's recognized for an important award. See, that's why he's currying favor with him.It's so disgusting.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urry favor， 意思是拍马屁。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说老公，你发现没有，咱家闺女这些日子老对着电脑说英语，她是不是交了外国男朋友了？
她呀，那是学习呢。她说啊，有个叫 goenglish.me 的网站，学英文特好。哎，对了，咱家闺女说了，现在这个网站搞翻译比赛，翻5句话就能得到个2G的 U 盘。
U 盘？真的？那我也得参加。
你的英语行吗？
好歹大学我也学过点英语，再上那个网站去温习温习没问题。
现在就登录 goenglish.me， 2G U 盘带回家。goenglish.me。
Oh, Kat, you look so cute today. I love this blue top on you. It matches your blue eyes.
Oh, thank you. Hey, wait. Are you attempting to curry favor?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知道，我下个礼拜搬家，需要个帮手。
I guess so.
Oh, thanks, girlie. 我还得好好把冰箱清一清，里面肯定有很多东西都过保质期了。
Oh, come on.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make me do all the dirty work. But actually,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用的词儿，保质期。Let's see how to say this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保质期。
Hey Jessica，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个牛奶是不是过期了呀？
Let me see.I'm not sure. When did you get this?
2周前吧，好像是。那时候牛奶大减价，我一口气就买了4瓶，贪便宜嘛。哎，可是我忘了看保质期。
Milk normally has a shelf life of a week. Shelf is spelled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Shelf life 能够放在货架上的日子，也就是保质期。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都买2个礼拜了，我看这牛奶肯定是过期了。
I bet you're right. I think this milk is past date. You'd better throw it away.
Past date. 这个 date 就是盒子上标识的生产日期。Past date 也就是过期的意思。哎呀，真可惜，这可是最好的牛奶。我跟你说啊，这些牛都是只吃仙草，听古典音乐长大的。
That sounds like a top shelf product to me. 高档商品。
Top shelf 在货架上最高的地方，就是指高档货。那么相对来说，价格便宜的产品又要怎么说呢？
It's the opposite of that. We call it a bottom shelf product. Basically, less expensive stuff is put on the bottom shelf.
Oh, top shelf product, 高档货 Bottom shelf product, 便宜货好了，我记住了。
好，那你说说看 ,What have you learned today?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包括有第一，保质期是 shelf life。第二，过了保质期可以用 past date。第三，高级货叫做 top shelf product。便宜货呢叫做 bottom shelf product。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Yeah, my eyes are bigger than my stomach, and I usually end up with a lot of past date products in my fridge.
Actually, my stomach is just as big as my eyes. I learned to never go to the supermarket with an empty stomach, or else I will end up buying a mountain of food.
对啊，要是这样还得去锻炼，哎呦，太累了。
Oh, no way! Working out and playing sports can be so much fun. You know I love anything that lets me compete.
You know, you're righ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get in shap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再带您去看一场篮球比赛。不过这回啊，不是 NBA, 是特别的儿童篮球。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终极课程。Ryan 跟自己的好朋友 Alice 学习打篮球。今天呢 ,Alice 带 Ryan 去看球赛，好让他学学比赛的规则。
That's right, Winnie. Alice is taking Ryan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But it's not a professional game, like you might think.
不是职业赛，那是什么比赛呢？
Alice, I can't believe you brought me to a children's basketball game.How can I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watching children?
Well, Ryan, you're a beginner, and they are beginners too. That will make it easy for you to understand the rules.
Ugh, I guess so. But watching kids is so boring. The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league is much better.
Okay, Ryan, stop complaining and watch what's happening on the court.
啊，原来 Alice 带 Ryan 去看儿童篮球赛啦。
I know it sounds silly, but why does Alice say she brought him there?
Alice 说 ,Ryan 是 beginner, 初学者,所以呢,看和他水平差不多的人打球,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比赛规则。诶,对了 ,Professor, Ryan 说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League, 是指职业篮球联盟吗?
Right, and in baseball, you might hear about the major leagues and minor leagues.
对,在棒球里 ,major league 就是大联盟。而 minor league 是小联盟，让我们来听听在 basketball court 篮球场上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
All right, Alice, let's watch the game. Which team are we rooting for?
We are rooting for the home team because my nephew is playing for them.
Oh, cool. Does he really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with the other kids?
Oh, yeah. These team sports really build their confidence. This is a big game because they're playing their rivals.
原来 Alice 的侄子就在球场上，他是 home team 主场球队的一员。哎 ，Professor， 和主场相对的是客场，那要怎么说呢
？The opposite of the home team is the visiting team. Most people at the game root for the home team.
没错，比赛的时候啊，主场队总是人气更旺，大部分观众都是 root for it， 给主场球队来加油助威。那么 root for。除了表示在赛场上支持某个球队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法
？Sure. For example, I am really rooting for the new law to pass because it would lower my taxes.
哦 ，root for 就表示支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root for the new law， 支持这条新的法律。Professor Alice 还提到了这两支队伍是 rivals， 这是劲敌、对头的意思，是不是啊？
That's right.
Wow, these kids are really good. I can't believe how athletic they are.
Yeah, my nephew practices a lot. He's the captain of the team.
He's the captain? He must be the best player on the team. When I was his age, the only sports I played were sports video games.
Well, I'm sure playing all those sports video games really gave your fingers a good workout.
怪不得 Ryan 的篮球打得这么臭啊。他小时候从不运动，唯一的爱好就是 play sports video games, 在游戏机上玩运动游戏。
Right. And what about Alice's nephew? Is he more athletic than Ryan was?
那当然了。Alice 的侄子是篮球队的 captain, 队长。他呀特别 athletic, 爱运动。
My gosh, Alice, these kids are half my age, and they are so much better at basketball than me.
Don't get discouraged. With lots of practice, you will be as good as them one day.
I don't have that much dedication. Man, getting in shape is so much work.
Well, you don't have to play basketball.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ways to get in shape. Do you have any other ideas?
Actually, I have a great idea.
看着小孩子的篮球打得比自己强那么多， Ryan 有点觉得 discouraged, 泄气了。他呀，不想打篮球了，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锻炼身体，保持体型。不知道他有什么好主意呢？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我现在可不爱打篮球，太不淑女了，不如做做 yoga, 多优雅呀。
I'm sorry, you? Ladylike. Listen, if you want to become a lady, you need to work on becoming cultured, Yelin. You should probably start going to museums with me.
哇，那就先从听听艺术开始吧。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就要继续去挑选艺术品，赶快来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James 找到公关部主任 Felicia 商量购置艺术作品美化工作环境的事儿。James 说自己偏爱相片， Felicia 表示赞同。
I often go to photography exhibitions at the local museum. Sometimes the pictures are of nature, you know, wild animals or sunsets, that kind of thing. But my favorite pictures are of peopleSometimes you can catch someone in a private momen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Yes, I like to hang out at the museum as well. I'm also a big fan of sculpture. Last time I was in Italy,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go see Michelangelo's David. It's really a very impressive work of art.
I'd love to see that. I was in Paris 2 years ago, and I spent half my time there walking around the Louvre Museum.It was amazing.
Felicia 也经常去博物馆看摄影展，她最喜欢看人物写真。
It's an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这是观察到其他人生活的一扇窗子。James 说，他也很喜欢泡博物馆。
I like to hang out at the museum as well.
除了摄影作品外，两个人也都很喜欢雕塑。他们谈到了
Michelangelo's David.
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大卫》，以及巴黎的
Louvre Museum
卢浮宫。
You know, come to think of it, maybe we should buy some art pieces from the local artists to support the local community.
I've got an idea. Let's try to find one very beautiful, very impressive large piece of art, or maybe a mural, to put at the entrance of our offices. Then, instead of buying works of art to hang in the various hallways, we can rent the artworks and rotate what we have on display.
Felicia, that's a brilliant idea. I think you just solved our dilemma.
Thanks, boss.
James 忽然想到，他们其实应该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也算是为社区做些贡献。他所说的
Come to think of it,
是我忽然想起的意思。Felicia 提议买一件大的艺术作品，或者是
Mural,
壁画，放在办公室的大门口，然后可以租一些艺术品挂在走廊的墙上。这样一来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批。James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We'll get one major artwork for our entranceway and maybe commission a couple of sculptures for the outside garden area. Then we will find an art rental company and rotate our pictures on a three-month basis.
That way, we'll eventually get around to everybody's taste in art. And if some people don't like some of the art, well, they won't have to look at it for long.
All right, that's our plan. Let's do it. Thanks again, Felicia.
Not at all.
James 还说,
We can commission a couple of sculptures. Commission is spelled C-O-M-M-I-S-S-I-O-N. Commission.
动词在这里是向艺术家订购作品的意思。James 还说，挂在公司里的艺术作品可以每三个月换一批，这样就能满足员工不同的艺术品味了。
James 这个主意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欣赏到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士气嘛肯定提高了。
What a great boss. My sister's boss is like that too.Once a month,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gets to bring their pets to work. Happy employees work harder. It's a great way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Oh, wow. 那办公室不是成动物园了？真逗。
Yeah, it is a pretty pet-friendly company.
That's true. 你刚才提到了个词儿 pet-friendly. 咱们快来听听这个词儿的用法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riendly. Friendly is spelled F-R-I-E-N-D-L-Y. Friendly.
大家都知道 friendly 是友好的意思。如果把 friendly 加在另外一个名词的后面，意思就是对某人或是对某事有利的。比如说
eco-friendly
有利环保的
user-friendly
方便用户使用的
business-friendly
便于企业发展的。再比如
This is my favorite restaurant. It's very family friendly.
这是我最喜欢的餐馆，给带孩子来吃饭的顾客提供了很多便利。一个加拿大健身房规定禁止瘦人成为会员。
The gym prides itself on creating a plus-size friendly environment.
这家健身房专门为胖友们提供一个舒心的健身场所，并以此为自己的特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riendly, friendly, friendly.
Yanglin, I have advice for you.
What is it?
I think you should become more cat friendly, like buying coffee for cat, bringing cupcakes to cat, and cooking authentic Chinese food for cat.
同学们请自动屏蔽 cat。
Hey!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中西部爱奥华州星期一举行美国总统选举的首场初选。在共和党方面，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击败了亿万富翁川普。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不分胜负。克鲁兹获得 28% 的选票，川普位居第二，得票 24.5%。在全国民调中，川普的支持率领先。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得票 23%， 名列第三，遥遥领先于其他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民主党方面，看来选情极为焦灼，难分胜负。目前 94% 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希拉里·克林顿仅领先桑德斯 0.2%。 2月9号新罕布什尔州将举行初选，全国初选过程将持续到6月中旬。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将在日内瓦会见叙利亚政府的代表。此前他宣布叙利亚间接和谈开始进行，同时呼吁世界诸强国信守承诺，在和谈期间实行停火。在和谈进程中，叙利亚双方将逐步进行间接交流，争取实现永久性停火，并且在数月内进行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德米斯图拉将首先会见叙利亚政府代表，然后再同叙利亚反对派代表进行会谈。德米斯图拉星期一提醒由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该组织曾经表示将确保在和谈开始之际展开有关停火的讨论。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说，将向叙利亚政府送交一份要为三个被围困城镇提供的救援物资清单。此前有关各方原则上达成协议，为急需食物和其他补给的居民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星期一没有说明向麦达亚、福阿和法亚运送救援物资的具体时间。位于大马士革西北方向约40公里的达麦亚被叙利亚政府军围困了数月。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对伊德利卜省城镇福阿和法亚的封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上个月，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依照同叙利亚政府达成一项类似协议，向这三个城镇运送食物和医疗用品。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宣布，寨卡病毒的传播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研究人员和卫生官员就寨卡病毒问题在日内瓦举行特别会议。世卫组织说，寨卡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是没有要求实行对旅行或贸易的限制。世卫组织预计今年每周可能有多达400万人感染寨卡病毒，这个病毒可能与婴儿神经系统障碍有关。目前没有关于完全肯定寨卡病毒与小头畸形有关。小头畸形是指婴儿出生时头部异常小的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不过鉴于巴西最近发生的情况，很难忽略寨卡病毒和这种脑部疾病之间可能的关联。巴西总统罗塞夫的幕僚长星期一说，由于寨卡病毒带来的风险，孕妇不宜在2016年奥运会时前往巴西。随着缅甸新的团结议会开会第一天，新当选的议员们就座，美国对新议员们表示祝贺。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一说，这一结果证明了缅甸人民多年来展示出的勇气和牺牲，包括100名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今成为缅甸议会成员。科比补充说，在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召开首次会议之际，要实现充分民主和文职政府的障碍依然存在。但是他说，美国看到缅甸政治领导人致力于以民族团结和改革的精神共同努力而受到鼓舞。缅甸议会新当选的议员多数身着传统服装，星期一在首都内比都进行了联合宣誓就职，之后将设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缅甸的第一个民选政府。不过究竟是谁将代替退休将军吴登盛而成为缅甸总统的问题，现在依然是悬而未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上星期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上，中办主任栗战书发表讲话，要求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党绝对忠诚。早在2014年9月，栗战书就曾要求中办所有人员绝对效忠习近平，以致九死而不悔。现在更把绝对忠诚的范围扩大到全党。被视为习近平心腹的栗战书为何提出绝对忠诚？绝对忠诚到底意味着什么？时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在您的记忆中，中共以前是不是提出过绝对忠诚的口号？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现在提出绝对忠诚？对您来说，绝对忠诚是不是意味着绝对服从？
这个我记得入党宣誓里头啊，有这么一句，就是对党忠诚啊。那么这个，但是这个绝对两个字好像没用到。然后这个文革中间嘛，这个我们知道有三忠于四无限，其中就有这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啊。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无限跟绝对是不是这个在数量级上一致，现在我也搞不清。当然以前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大树的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反正这种绝对化的这种概念，我想在这个中共历史上可能还是多次出现，特别是到这个就是党内发生不一致的情况的时候，就会强调忠诚，强调这个强调比如说看齐啊，这个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一类说法，我想都会出现。所以这一次出现这么一个绝对忠诚，我感觉恐怕是出现了某种不忠诚的现象。由我们解读中国的政治，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就是凡是缺少的东西一定会在宣传上加以强调。所以我想呢，可能现在是否出现了某种就是不忠诚的现象。因为前一段一直都讲，就是有人比如说搞这个团团伙伙搞这个非组织活动，那这些显然都是属于不忠诚。所以我想这一次这个强调忠诚，提高到这种九死而不悔的这种程度，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需要就是要这个党员都效忠于这个，前面我们前几天也听到了，就又出现了一个核心的说法。其实我觉得这个核心的说法目前还仍处于试水阶段。当然我们看到啊，就是在不久前在这个政治局学习的时候，曾经提出来过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叫做要有这个这个所谓的大局观啊，要有这个，要讲究这个看有看齐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提法，都还有一个叫核心意识，这些都提出来了。 可能顺着这个核心意识，现在我觉得各地的封疆大吏们就开始纷纷的出来所谓要这个就是习核心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看就是栗战书先生最近的他的讲话，他也提到了核心意识，但是他仍然使用的是这个叫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他现在目前还是这个提法，说明这个提法现在还没有在这个中央变成一个一个统一的说法啊。但是呢，我想可能为了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很可能在今后就会把这个习核心正式的提出来，所以我想这一套的宣传，可能都是为了要这个加强这个习核心的地位，要加强他的一票否决的地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有的将来会出现，但是现在目前仍然处于一个试水阶段。我们看昨天有一篇啊，在网络上叫做这个您好，这个习近平核心这么一篇文章，他把这个近期的所有关习核心的这些个报道，他做了一个综述，但是这篇东西在昨天就被全网删除了，这个说明可能现在还没有啊最终成为这个中共高层的一个决策。谢谢。
嗯，何斌先生，我们知道呢，最近中国官方推出了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论述摘编，其中有几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论述，就是第一，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搞独立亡国；第二个是习近平点名批评了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还有苏荣等人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而且强调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那么去年和前年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所谓政变的传闻很多，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这个话题，现在有港媒说这从而间接地证实了中国确实发生过一场政治变动的这种预谋，至少可以这么说。你认为现在提出绝对忠诚，第一和过去一两年当中中共党内发生这些权力斗争是否有关，第二中国党内是不是仍然存在这些现象？
中共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不断内部政变的一个历史啊，就是虽然它没有那么明确的产生一种兵变的行为，除了像当时所谓的四人帮时期，大部分的时期都是通过这个有的是非常软性的处理，像杨卫兵事件、杨尚昆事件，始终在中共历史上就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到至今为止都没有任何明确说法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政变啊。这个杨卫兵有一个完全掌握军权的这么一个军政领导人啊，身为投员呢升为这个政治局委员之后，反而就没有任何的权利了啊，他的政治局委员好像完全是一个空的啊。那么这个所谓的八九年事件，赵紫阳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件？他到底是怎么和当时候的所谓的中央，他作为一个总的这个党的这个总书记，他怎么会又去分裂这个党呢？到现在的这个令计划，这个周永康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徐才厚，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去跟这个党中央跟当时候搞自己的团团伙伙，搞自己的帮派，始终不是很清楚。因为真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法律上的判定来讲都没有这一条，都是他们这个行贿受贿啊，这个贪污腐化呀、啊，这个个人品质败坏呀。但是从习近平先生这个讲话里面完全印证了，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出版的书和杂志里面一直提出的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斗争，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斗争。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一个路线之争，但是基本上可以说呢，是权力分配过程中间产生了严重的这个冲突。 但是不像毛泽东时期，不像这个40年代、30年代时期，他很明确的提出是路线斗争，很明确的指出这个戴方犯了一系列的这个分裂党或者是搞这个帮派活动的这个罪行没有，是真的。从89年到现在，基本上中共的权力斗争都是以腐败的名义，或者是软着陆的名义，或者是稀里糊涂的名义呢，就让他过去了。如果习近平这样好像不明确提出来，大家还认为周永康啊是因为腐败下去，或者是薄熙来，他这次好像还没顶到薄熙来是吧？啊，是因为腐败下去。其实大家听底下都很清楚，他们就是权力斗争。我就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公开的这个文件里面，更明确的列出来他们是怎么搞和团团伙伙的，更明确的展示出来他们是怎么搞分裂中央的。如果你这一点不明确，你现在提出来要跟党中央在一起，那我都搞不清楚你这个党中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都没有事实。不像当年林彪事件，对不啦？发了那么多文件啊，展示出来他们的这个枪支弹药啊，展示出来他们的笔迹啊，说这个他们曾经啊这个写出一些什么文件，做出一些什么批示啊，也没有呢展示出来他们在哪些地方开了会，搞了什么样的这个阴谋诡计啊。当然现在习近平出来已经定音了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分裂，政治上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对于外界来讲，甚至对于这个党的党员来讲，他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清晰的文件啊。对薄熙来的事件也是稀里糊涂啊，对这个周永康的事情也是稀里糊涂啊，对徐泽浩也是稀里糊涂啊。现在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提出来政治党，政治这个党中央，你就会变成一个糊涂账啊，你就变成一个糊涂账，因为你不清楚。因为他们没有讲出事实出来，所以党员也好，干部也好，其他老百姓也好，判断不出来到底你们谁在谁错，对不对？所以没有事实之前，我们真的是很难去评判他。但是我们只是根据我们以前在中共的基本上的他的党史的了解，根据他们现在对这几个人判决的这个情况遮遮掩掩啊，根据我们在中共在派系的一个基本上的了解，那么我们一直就已经这个华宁的这个东西呢是他们内部的一场政变，但是政变到什么程度我们真的是不清楚只是很多传说只是很多不确定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们期待到这个中共把这些他们政变他们团团伙伙的文件呢尽快公布出来。
嗯，张立凡先生，您刚才提到现在一些封疆大吏提出习核心的说法，我们知道在中共的历史上，在对于邓小平、江泽民都提出过核心，现在提出了习核心，是不是对以往的一种超越或者是一种等同？在您看来，习核心当中是包括哪些人？是习近平本人呢，或者还有其他什么人？绝对忠诚，如果是对习核心忠诚的话，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当然过去比如说毛泽东是强调过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那么后来在表述这个共和国或者中共党史的时候呢这个当然毛泽东是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然后呢邓小平呢是作为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那么江泽民好像这个江核心也有这个提法，似乎呢就变成了第三代。但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马俊教授，他提出一个观点，叫做他认为习近平还是这个第三代的领导核心。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来解读？是不是这个江核心就不算了？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是现在就是要大家承认这个太上皇已经不管事儿了，现在真正的核心已经是到了现任的领导人手里，那么这是一种提法，这种可能的提法。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说前面三个核心也好，三个里程碑也好都不倒，那么如果是那样，习核心可能就是第四代的核心。至于这个怎么解读，我觉得现在很像是一种劝进的状态， 就是历代这个哎有人要登这个最高位的时候，都会有群臣来上表劝进，然后呢，劝进以后一般还要推脱三次，然后才能够这个继大位，这是一般的这个传统的政治都是这么操作的，包括这个当年这个袁世凯称帝也是有一个筹安会来替他张罗这些事儿。但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中共他这套体制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上面有授意，然后底下呢就开始操作这个事儿。比如先后我们看已经有五位这个封疆大吏做了这样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也可能呢是他们揣摩了这个中央的意思以后，他们主动做出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当然从栗战书先生的他的这个最近的说法来看呢，实际上这个还是一个悬案，就是说并没有最后确定习核心这个说法，所以呢现在仍然从这个栗战书先生的这个口里仍然是沿用了这个所谓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其实就跟这个胡锦涛时代是一样的，唯有胡锦涛是没有被加上核心头衔的，那也就是说整个胡锦涛时代实际上那个核心还都是江。那现在如果一旦这个现实改变了，那么就需要承认这个现实，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习核心就会顺理成章的这个摆到台面上来，但是目前来看还在试水阶段，还没有通过一个中央的正式决议把这个东西确认下来，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等待。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的看法。四川的马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确实老百姓要确实要警惕，感觉当年文化大革命那种，把毛泽东推到那个高位上去，老百姓跳中字舞，愚昧的很。但是今天呢，可能老百姓你再搞这一套呢，基本上不会搭理你了。上面呢这些官员表忠心呢，是为了自己的官位，这倒可能的。但是大家要警惕，这个也是一个，反正是想当毛泽东了，我估计是这样。
好的，
谢谢，
谢谢四川的马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何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何先生，你好。
马申先生好，我想那个习共匪挣钱，这习共产匪党，也就是让这个中共百姓，让中共百姓和崇拜阿道夫希特勒似的去崇拜这中共头子。我想这特恬不知耻，我想他也没有什么意义吧。但我觉得目前这个官民冲突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中共政权应该是解决这下层穷苦百姓的是生活问题的时候吧。这是我对这个习核心我产生的特胡说八道特可笑的想法。
好的，谢谢天津何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作为一个政党必须要自己的不叫核心吧，也是一个这个统治集团吧，但是就是作为中纪委来说，前不久处理北京的市委书记的定一个妄议国家大事，我就想起来了，就是说党内要有纪律，但是也要有民主，是吧？妄议国家大事这个词听起来很有点那个反右啊，文化大命的那个恶毒攻击的这种罪名，是吧？作为一个中共十八届候补委员，谈论国家大事就妄议，老百姓又如何呢？就是说，现在应该发扬民主，党内民主啊，共产党是核心嘛。如果共产党内都没有民主，老百姓有什么民主呢？谢谢你们。
好的，接下来请河北的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谭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
在。
谭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回音太大。好，谢谢你。
好的，好，谢谢你。
我他们的这个因为当选不合法，所以他们需要就是手下人去表忠心。因为从来也没听说过美国总统表这个要求底下说自己这个一定要团结在以奥巴马总统为核心的白宫周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好，我就说到这儿。
好，何斌先生，刚才大家都谈到了这个绝对忠诚的问题。我们知道呢，中国的五大战区今天正式成立，在北京举行的成立大会上，习近平向他们授旗，然后训令。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也强调，全军要加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绝对忠诚。你认为现在在如果你把核心和绝对忠诚合在一起的话，就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就是说整个军队要对某几个人来负责，甚至某一个人。你认为这样强调的危险性何在？
没什么危险性。我觉得这个体制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这么一个体制啊。那么你作为一个党来讲，党是什么东西呢？党就是团团伙伙啊，就是这个帮派啊，那么他维持了这个帮派的利益啊，提出所谓的绝对忠诚，那天底下的帮派基本上都是这么个样子，对吧？那么作为一个党来讲，尤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连宁党，它从来都是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挂着一个小一个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一种名义，行使的某一等就是说羞羞答答的一种独裁的一等形式。如果他不这么公开提出来，那么明确提出来，那么党如果真的有一些党员啊，有一个二杆子啊，来讲所谓的民主，来讲所谓的作风啊，讲所谓的这个民主作风，那就整个乱套了。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啊，这个来吓唬所谓的这个党员啊。现在讲的这些口号吧，其实不是在这个习近平时候啊就遇到这么多的批评，其实从这个胡锦涛时期，从这个江泽民时期啊。邓小平时期好像大家嘲笑的比较少一点，其实邓小平讲的那些口号没有一个是经得起考验的，什么谋独食道过活啦，啊，什么这个让白毛海毛做到是老鼠是好猫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后来腐败，后来乱来，后来这个直接走向文明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口号。那么到了江泽民时期，就喊出所谓三个代表，人家就说你三个代表，谁叫你代表我的，对不对？我都没叫你代表，你怎么代表？不要说三个代表，你一个代表都没有要你代表过。那到了胡锦涛时期也是笑话一大堆，什么八荣八耻这种莫名其妙的词出来，对不对？后来还有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科学发展观，都人家都以为你是一个道教还是一个宗教，还提出什么科学发展观，科学观点发展观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科学的观点，还是一个科学的看法，还是不清楚。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时候，整个的这个口号变得有一种强烈的这种暴力色彩啊，什么亮剑，亮剑这个词就是出现了。你现在到这个香港去抓人，是不是亮剑呢？啊，你到这个泰国去非法绑架人，是不是乱箭呢？亮箭呢？你到这个南海啊，乱搞仪器，不遵守国家的基本国际上的基本海洋法，你是不是是个亮箭呢？对不对？所以这些词啊，它都是啊，妄议中央，这就是更是可笑至极，对不对？那就等于就是说啊，所有的民主，所有的这个自由，你全部都是假的啊！中央说什么就说什么，中央又不是经过你这个党员选举产生的，对吧？完全是你这个组织部安排下去的这个民意，对不对？你这样做下去啊，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要么你就赶紧冲地，对不对？要么你就直接宣布呢，我就是一个都在统治，对不对？但是你同时呢，要那些官员的时候宣誓啊，手里要按住这个宪法，就好像按着一本这个圣经一样的，对不对？啊，你这个正好是脱离的，要么你这个宪法就是直接就是明确了我们党啊，就是服从一个领导，对不对？就是服从一个主义啊，就是一个思想，它不是的，它又喊一些这样的政治暴力性色彩很重的这样一等口号，但是呢，在现实中间所依据的所谓的理论体系呢，又是那种虚假的。
好，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